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高调纪念孙中山先生150岁诞辰，除了宣称共产党才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继承者之外，习近平也在致辞的时候再次强调反台独，并且多次提到不会容忍分裂活动。究竟台湾问题是否已经接近摊牌？川普上台究竟是弃台还是保台？在请教我们海峡论坛今晚两位来宾之外呢，我想先来听听习近平出席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在反台独的问题上，他提出了6个任何。我们来听听习近平当时究竟是怎么说的：
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是这个习近平先生在这个纪念孙中山先生150岁诞辰的时候，特别对台独、反台独提到了这个6个任何。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赖月谦赖教授哦，这个我们好像上个礼拜海峡论坛也提到了，习近平他有讲说不处理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加上11号又从再一次提到这个反台独的时候说这个6个任何啊，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您认为习近平最近对于台湾问题的谈话是不是越来越强硬哦？这个台湾问题有没有面临摊牌的一种趋势？加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川普上台了，就是美国总统，未来在很多国际议题上跟习近平来进行对弈跟博弈，美中两国博弈的时候，台湾究竟是不是会成为一个被放弃的棋子？究竟是弃台，还是像刚刚提到说也有这个共和党党纲里面的这个对台湾6项保证，是保台还是弃台？你怎么回应刚才罗委员也提到的这个弃台论呢？赖月谦教授。
好的，我觉得习近平的这次讲话里面是把他的对台的战略已经勾画出来的。那我把它简单的说，就是积极防御啊。积极防御其实是一种辩证统一的概念，也就是说被动中的主动。所谓的被动中的主动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六种任何的这种状况，也就是有人推动，实质推动台独了，也就是推动，其实不止台独，任何分裂中国土地的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他在被动中他就会化为主动，就开始主动的来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他主动的去处理，而是被动的等它发生以后，他马上要去处理掉它。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叫做积极防御，因为这是中共长期以来他们的一种军事的战略。可是在这个军事的战略里面，他把它转化成为用在处理台湾或者是香港或者是其他的地区，例如说新疆等等，我觉得所有的这种分离主义的运动里面，它采用的就是这种积极防御，特别是对台湾来说的话，也就是说你一旦推向台独的动作，那它马上启动反分裂国家法，在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再考虑，那么不会使用这个武力的问题了。那也就是说武力、经济、政治、外交所有的手段都是他可选择的手段，而且他会立刻的采取行动。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一种态度，我们叫做被动中的主动。但是如果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们如果好好的去观察这个川普对于俄国有关于克里米亚的态度，克里米亚这个是在过去的历史上确实是属于这个莫斯科的，但是在苏联的时期的时候，是在乌克兰籍的俄罗斯的就苏联的总书记把这个克里米亚归为乌克兰来代管。那等到那个苏联解体了以后，乌克兰独立出来，克里米亚半岛就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他们希望能够回到莫斯科，但是乌克兰的基辅希望他留在基辅，后来进行妥协，把乌克兰的核子武器送还给莫斯科，然后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就以一个高度自治的方式挂属在这个乌克兰里面，形成一种邦联式的联邦体制，就是很宽松的联邦体制。好，那你看等到乌克兰的内战发生了以后，当克里米亚脱离公投独立的时候，川普的态度是什么？美国奥巴马的态度跟欧盟的态度是一致的，不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因此对俄国实施经济制裁，要求俄国要把克里米亚还给乌克兰。但是川普的态度是说 克里米亚是属于川普的，连克里米亚在川普的眼中都是属于中属于川普属于俄罗斯的。请问一下，台湾在川普的眼中怎么不会属于中国大陆呢？怎么不会属于我们中国呢？所以它一定是中国的土地的一块。因此台湾如果要推台独分离主义的话，川普就不可能支持了。我觉得这个前提是摆得很清楚的，连克里米亚都可以承认是俄罗斯的，台湾川普怎么可能会否认台湾不属于整个中国的或是中华民国的？因此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非常感谢赖岳谦教授的分析，也特别提到这个，从这个川普如何看这个克里米亚的问题来做一个可能未来如何看台湾问题的一个对照。稍后我们或许可以听到观众来电来做一个评论。不过我想继续请教曹长青先生的是，刚才我们听到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150岁诞辰的时候这段谈话，说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的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个六个任何是针对的台独。两个观察重点请您分析。第一个是为什么今年习近平要高调纪念孙中山的150岁诞辰呢？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如果未来这个北京真的要对台湾问题要强硬出手的时候，您认为川普这位未来的新的美国总统究竟是会如何来应对？是要弃台还是保台呢？您的分析。
当然你刚才提的好，习近平国家主席的话提到六个任何，他现在是中国的独裁者呀，他不是经过人民选票选择的，他现在谁要对他的任何提出一点异议，他也得抓人呢。现在200名维权律师抓到监狱啊，关押起来啊，所以他可以提六个任何、60个任何、600个任何，他随他一提啊，没有受到新闻媒体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监督啊。今天我们看看，现在他为什么那么高调纪念孙中山，提出这个六个任何，怎么包括对台湾独立啊发表严厉谈话，还是要煽动中国的民主主义来巩固他专制政权。今天的话，台海两岸的问题明摆在这里，它根本不是两岸蓝和绿的问题，也不是统一和独立的对抗，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那台湾从1996年到今年，整整是20年，选举了20年，蓝营当选过，绿营当选过，政党3次和平轮替。中国有一次轮替吗？中国有一次真正投票选举吗？14亿中国人占全世界70亿人口，多大比例？完全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利啊，完全被剥夺了做一个政治自由人的权利。所以习近平的话想打这个，用民主主义、中华民族来掩盖了两岸根本的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立的问题。尤其是习近平用孙中山，好像两岸呢、台湾是国民党啊，把孙中山捧为国父啊，有国父纪念堂啊，昨天呢刚刚国父诞辰又是法定假日啊，那中国的话也是一到什么集会了，也把孙中山的像摆到天安门广场啊，当然没有挂到天安门城楼上。但是问题是，你用孙中山的话，我们却不提孙中山的历史人物，在中国现在开始有一定的新闻自由讨论的话，已经像我们包括广州的袁伟石教师等等，都对孙中山过去那种专制的本性做了相当深入的揭露历史资料的揭开。从另外一个角度，那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还有民生啊，有民主、民权这个词啊，那中国实现了这个三民主义的民权吗？中国人民有这个权利吗？第二，民主、民享、民治有吗？中国这三民都没有啊。说今天提出孙中山的话，马上被提出一个质问呢。台湾的任何一个人，要包括台湾的两党，都可以质问习近平，质问中国共产党：你们实现孙中山那个三民了吗？你首先让民权实现。民有民享实现，让人民享有权利啊！全世界现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家，2/3已经实行了选票的制度，多党制，中国实行了吗？所以你要问这个问题，马上可以问的。今天两岸的问题就是，现在国民党不敢打民主牌。你看，从2005年连战到中国去，代表国民党，整个是联共制台、制台独。那后来的话，朱立伦、吴伯雄作为党主席到中国去，都是这个调子。包括不久前洪秀柱到中国去，敢提一点中国人权了吗？敢提一个2300万台湾人民的人权了吗？敢替那些国民党那些受害的老兵说一句话吗？敢替中华民国那个关在中国监狱里这些情报员说一句话吗？都没有。
感谢曹长青先生的深入分析。我这边也补充一下，这习近平他在这个纪念孙中山诞辰的讲话上面提了这个孙中山革命是最忠实支持者，共产党是建国方略已经由中共来实现，但是并没有提到中华民国。好，下面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那我简单请教一下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赖岳谦教授。您刚刚提到，其实大陆对未来这个两岸的关系，已经提出了一个清楚的规划，但是台湾这边一直始终是大家好像摸不清楚头绪。您觉得有人也一直不知道这个蔡英文政府他到底两岸政策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向？您觉得他是一个保有弹性呢， 还是在打迷糊仗？
蔡英文他走入一个死胡同哦，因为他推独立也推不下去，可是他又不肯承认这个对台湾很有帮助的这个九二共识，也就是我们台湾主张的一中各表，也就是我们两岸同属于一中，但是我们是代表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坚持。那当然你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你这样子简直怎么可能，你2300万人怎么代表14亿人口呢？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一直强调中华民国才是中国的一个正统。那这个当然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可能国际上承认这个中国大陆的啊、哦、他们就不会承认我们，但是不要忘了承认我们的就没有承认中国大陆啊。所以在全世界都走向一个中国政策，包括美国在内，美国也不会去修改他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啊、哦、既然都是承认就有一个中国政策，那既然是如此的话，那蔡英文其实在就任的时候他就承认九二共识，那他可以坚持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我们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哦，我觉得我们中华民国代表中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也代表中国，那我们两边就可以来谈了嘛。那也就是说两边可以来谈，那这样的就不会有构成所谓的分离主义的问题了，是我们要看怎么样的统一，那统一的方式是怎么样啊、哦？统一的方式例如说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哦？那么这个是可以谈的，但是问题是在于你要先承认你是中华民族，你是中华儿女，你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的蔡英文的难题是出在于他不肯承认他是中国人。当蒋经国说我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的时候，他解决了台湾的族群的问题。那如果蔡英文说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的时候，我觉得蔡英文也会很根本的解决了两岸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蔡英文他这句话说不出口，他如果有蒋经国的这个胸怀的话，或者是他能够说服他的主张独立的那些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胸怀，说我们是台湾人，我们也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样的话解决了两岸的问题的时候，蔡英文的外交也好两岸也好就很好推。但是因为他现在的情况把自己僵在一个僵局里面，他走不出来，走入了死胡同。
好的，谢谢赖教授。那么同时我们也请教蔡先生的曹长兴先生，就是您觉得这个我们在习近平他也曾经说过两岸问题也不能够一代一代的拖下去，那么在这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呢，不管是在这个就职谈话或者是双十谈话的时候，国台办的回应也是不能够一代一代拖下去，您觉得是不是大陆对于台湾的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心情绪还有他的这个时程是日益紧迫跟日益紧逼了呢？
我觉得的话，既有他焦虑感，同时也是无奈感，主要是反映出一种无奈感。当年毛泽东在1972年就跟尼克松说了，台湾问题100年之后解决。那今年的话，中共想解决台湾问题，想用个武力的方式、统战的方式、压力的方式来解决，更没有可能性。因为第一个，我们看军事上，现在军事上不仅是台湾有自己的军事能力，就主要是美国的军事能力很大呀。现在美国在保护台湾呢，而且美国的军费开支的话，2012年达到7000亿美元。7000亿多大数字的话，是排在美国之后的中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印度10个国家的总和还多，占全球军费开支47%的，军事上完全没有可能。还有一个中日安保条约，日本军力也很强大的，所以美国、日本美日军保条约、安保条约的联合的话，更制约了中共任何可能对台湾动武，没有可能性。美国还有个法律，对台湾关系法，这次这个包括对台六项保证，对台六项保证第一次写到了共和党的党纲。而且对台六项保证的第六条非常重要，就是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那这个写入党纲的，党纲的话起草的话也包括川普团队参与的，所以军事上没有可能。第二个，你说政治统战，政治统战的结果已经很清晰了，共产党支持谁就谁，谁就是不会当选。所以现在国际上普遍的现象，共产党挺谁谁死，挺卡扎菲，卡扎菲被击毙了，挺萨达姆，萨达姆抓住了被绞死了。今天挺国民党的话，挺了怎么样？国民党大败呀，9合1选举大败，总统选举大败，县市长选举大败。所以共和党的话，共产党的话，用这种统战台湾适得其反。
好的，
因为今天台湾有了人民选择权利了。刚才这个赖教授特别强调，那台湾呢，两岸中国人决定不能的。现在台湾的话，2014年7月份的台湾大学的政大学的民调的话，60%的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呢，这不是蔡英文本人呢。60%啊，在2300万人口中，那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多少？3.5%， 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个位数。那33%认为自己，就像蒋经国总统原来说的，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占1/3。说台湾这是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越来越多人朝向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且在台湾多次民调，不仅60%认为是台湾人，80%认不同意两岸同属一中，而且90%不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说这是台湾的民意。今天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剥夺自己14亿人民的选举权利，还要想压制台湾的民意，我就越压制会导致台湾越走向一个跟中国越来越远。
懂你。
好的，究竟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急着解决台湾问题？川普这个不可预测的未来美国总统，就是弃台还是保台呢？立刻接听电话，台北的王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王先生，请说。好的，接下一位。
这个两岸分裂啊、哦，两岸分裂在1949年就完成了。那他责任是毛蒋两个人要打内战。并不是现在在搞分裂，那中国的民族主义哈、哦，完全由政府控制，政府叫停他就停了，所以他讲分裂跟民族主义完全是在找借口。
好的，感谢台北的王先生，湖北的吴先生，请简短发言，一句话跟我们谈一下。吴先生，请说。
喂，是我吗？
请讲，吴先生。
喂，就是那个，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习主席会不会统一台湾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现在暂时去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太早了一点，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越往长久发展的话，我觉得统一是肯定终究要走到一起的。
好的，感谢湖北吴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雄的陈先生简短发言，陈先生请讲。
我觉得哈、那个蔡英文你要想想那个以前南越吴廷琰的下场是怎么样？台湾搞台独啊，将是大灾难呢、啊。
好的，
对不对？
感谢高雄的陈先生，请两位来宾做30秒简单总结。曹强先生，请简短发言。
就是刚才赖教授特别强调哈，中华民国啊，这现在中华民国走不出去了。现在不是台独的问题，今天任何一个赖教授，你作为知识分子，今天有个强调看到现实的话，今天全球你说承认中华民国的22个邦交国都是小国，有什么力量？今天的话，你今天中华民国，你再说代表14亿人民，14亿人同意吗？代表960万，包括当年的话，这个中华人民国加入联合国，我都同意的。你让这个蒋介石代表再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那边土地，那不合理的吗？今天你要说把中华人民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代让那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这怎么合乎常识？荒谬的吗？
台北的赖岳谦教授，
他必须走向现实，走向个真实，尊重个历史。
整场的总结，赖教授，你怎么看未来川普究竟是弃台还是保台呢？
我觉得中美两国的差距是越来越小啊。那么我们估计到了5年左右，中国大陆的 GDP 跟美国的 GDP 可能就打平了。那这样的情形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可能就会超过美国的政府的财政收入。那如果再往下走的话，因为中国的13亿7千万人比美国的3亿人口还要多很多，所以而且中国的目前的经济成长率还是高于美国的经济成长率，所以再过5年以后，那么中美的拉锯就开始慢慢的拉开了。所以时间越往下走，对中国大陆的是越来越有利，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跟财政能力会远远慢慢的大于美国政府。那因此中国大陆的拥有充裕的财政能力，它的国防预算是很有可能5年以后到6年就会开始超越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中国大陆所组建的军队的规模在未来啊，我们估计10年左右可能至少会达到美国或是超越美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时间的发展，如果中国大陆是稳定发展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对中国大陆是有利的。因此我觉得这个推算要朝更长远的5年到10年的左右来推算，各位就可以知道两大国的实力会产生逆转。产生逆转的时候，那各位您就可以知道川普或者美国的选择的筹码很少了。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台北这边。
好的，感谢博弈赖岳谦教授，也感谢曹长青先生。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北的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